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母平安。早上我要借着这段大家熟悉的经文，讲这个大家熟悉的题目。那么，求神让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新鲜的体会。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的话就是灵，是生命，是生命的粮。我们每天吃，我们求主把我们熟悉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叫我们就经历到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活泼，好像我们每早晨经历都是新的，再继续在你的话里面看到基督的丰富。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就让耶稣基督的形象明亮起来，求主赐下智人启和智慧启示的灵给我们，叫我们真的知道，更明白，更认识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实在一个无法形容的一个极大恩典。它一方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做成的事情，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姊妹书信，我们会从以弗所书的话有时候交替着来看，来看到就更能了解这个题目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造成了，我们已经是了。但是又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它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必须谨守遵行，在生活实际的行为生活里面要落实，要行出来。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哈，自己可能有这种情形，就是脱去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太容易做到。我们很想努力做，但是呢，做不太好。那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发现，一不小心旧人的样子又冒出来。那看自己看别人，你都会看到这种现象。那么见多了就可能见怪就不怪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是不是有这种现象？你知道我最想听的什么声音呢？说你们应该大声讲说，牧师啊，你讲错了。我现在就是每天这样生活的，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造成的。所以早上我要从这段经文，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来看圣经怎么写的。它是一个确实可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实践的途径，就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上帝的恩赐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落实出来。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要长大成熟，这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图画。在讲之前，我要先请大家看啊，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一个圣经保罗书信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其实不是保罗书信的特色，其实是整本圣经都有这个特色。如果你们过去半年上过撒母耳记读经人，你们大概慢慢可以掌握到这一点，就是保罗他在讲圣经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写法，就是他一定会先详细说明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救赎恩典是怎样的一个救赎。他会指出人的光景， 他会说明神的作为，然后告诉我们神向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旨意。我们蒙的救赎恩典的人呢，就一定要这样子对神回应，要有这样的回应，这是应用。所以短短的书信在哥罗西、腓立比、这个以弗所书是这样，那长的书信罗马书也是这样。其实你读旧约圣经，这个图画非常清楚，用这个角度你可以掌握圣经到底要讲什么，这个路线就会一路讲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哥罗西书前面的两章啊，就写到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是你们原来的光景。可是呢，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你们看自己会怎么看？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对不对？没有人回答。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你们死了没有？所以到下半部的时候呢，他一定就就着神已经做成的事情了，讲神向人有怎样的旨意。所以哥罗西书二章的后半部到第三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路下来都这样。它有这里有四个连接词，所以你就看到二章十六节，所以就是把前面上帝做已经做成的事情，神在我们身上已经给我们怎么样的恩典，所以你现在要这样生活。所以的这部分常常都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态，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都不要让人家论断你，不要叫人论断是我们有责任的。那到底是我们要怎么样做才不叫人论断你？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按着神对节期的吩咐命令？耶稣在安息日上就被一大堆人论断了。我们在很多守神的节日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握到真意，不会被人论断？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讲到我们每天的心思念，我们会不会这样求？所以呢，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命令，脱去旧人的命令。脱去救人命令反映在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怎么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一个穿上新人的图画。那我今天会稍微有一个翻译上的考量，就是我把这段经文稍微修饰一下，用原文直译的方式。那虽然讲的会有点绕口，但是呢，我想更能够把这些保罗要讲这段经文的他的心意能够讲明。保罗在讲所以要怎么做之前呢，他常常会打一个小叉，就是又穿插了短短的一句话，提醒我刚刚讲过很长的一到二章讲过什么事情。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他用两个连接词，所以是要连到后面，这个正如就是连到前面，把哥罗西书前后很清楚地串在一起。正如呢，你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那保罗在用这种方式讲的时候呢，他有什么样的特色？他常常就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会做不到。我一开头问大家说，你们到底做不做得到哈？大家的反应有点迟疑，保罗大概也知道你们会迟疑，就在继续往下讲前就再一次提醒你们，再一次提醒神已经做成。为什么保罗老是不厌其烦呢？你们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啰嗦？如果做牧师讲到的这样讲，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啰嗦？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常常做不到，一次两次三次做不到，久了以后就不好意思，认为这是常情，认为别人如此也就算了。 会不会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老公对我失望，老婆对我失望，说不定神也对我失望，你们对救恩的确据在哪里？所以他这个写法呢，很重要提醒，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行出来，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你就完全没有夸口。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已经做成，你就要祷告祈求。所以我问你们，记不记得你是神的选民？他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你们既是，正如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要提醒我们，你们应该都会回应了，就是我是上帝的选民，因为这讲到我们的身份哈。那第二个题目就比较挑战一点，请问你是圣洁的吗？你们又没有人回答，我这个人不太像吧？那我们记得在这里谈到圣洁这个字的时候，圣经其实它有两个观念，两个味道很重要。一个讲的是它本质上，本质上是完全圣洁的，是只有神，只有神一位是良善，只有神一位是圣洁。所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天使在空中飞扬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圣洁，祸哉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到神的面前，你一定会有这个醒悟，你也一定要记得你是披戴耶稣基督，不然你不配。所以圣洁的这个翻译，其实有时候它应该翻成分别为圣，你们是不是分别为圣？这个大家应该大声说是了，不敢回答圣洁，因为这是一个地位，我们被神拣选，神的选民，我们承担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分别出来，好像圣物摆在圣殿里面，因为用血洁净的杯子饼很多东西就可以摆在上帝的面前，进到至圣所里面，摆在圣所里面，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们的地位，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正如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你是蒙爱的吗？这个你们也应该清楚回答，若还不敢，但是呢not so fast 哈，讲一些实例。孩子不听妈妈的话，被妈妈教训一顿，然后呢妈妈问他，你知不知道妈妈爱你？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跟孩子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家有儿女新手爸妈的时候，在 parenting 就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孩子呢还是跟妈妈翻白眼，不太理，摇摇头。为什么？因为你把我的手机拿去了，因为你不让我出去玩，因为你比较爱哥哥，因为你比较爱妹妹。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哈，就是我们是要从我们经历到的事情来判断，我们从我们经历到的事情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蒙爱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再一次提醒，所以你们要这样做之前，首先先提醒你们是神的选民，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的蒙爱的，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忍耐的心。那我在这里把这个直译的方式翻出来，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绕口。我们最纯怜悯的心，这个纯是保罗是都是用穿上。那绿色的呢是讲四个主要动词，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主要动词，讲到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该做要做什么，一定要怎么做。但是呢用很多分词来修饰那个怎么做是的内容是怎么样。所以首先是你们要纯，其实保罗是写你们要穿上怜悯心肠，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为什么我要强调不用纯这个字呢？
我是要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保罗非常强调用穿上这个动词呢，是我想是保罗的最爱哈、啊。在新约书信里面就是保罗用这个字，他用了13次之多哈、啊。那他特别用这个字来描述一个形态，就是穿这个动词表达穿衣服的一个图像，非常鲜明。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你的，你没有，你要穿上。我们要是在希腊文化背景哈、啊，讲到要存恩、怜悯、恩慈这些特色哈、啊，我们很容易会跳进去讨论希腊文化里面这些字有什么特色。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努力做，做到了，说不定自己有点功劳；做到了，会发现人家希腊人，人家别人也做得到啊，人家会说我们也行很多功德。保罗用这个穿这个字呢，他特别要讲我们是穿上新人，是穿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在讲穿之前呢，我想要先稍微讲脱去哈，脱去很重要，要脱去旧人才能穿上新人。你们有没有人赶着上班上班匆忙之间哈，就里面还穿着睡衣了哈，就赶快披一件衣服就出去了，反正穿了人家看不到嘛。你们会不会这样做？有没有人？我们说不定常常这样做，不是穿那个外衣，是穿我们里面没有脱去的旧人，给人家看到的是新人的样式。但是就是因为这样，那个旧人的样式不知不觉会冒出来，不知不觉会冒出来。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讲说脱去旧人，他用的是很严厉的字，你要 put to death， 致死啊，要把旧人他让他完全没有活动的能力啊。那这个很容易想，但是呢，你要把你身上那些旧人的各种邪情私欲要把它致死，请问死得了死不了？这句话也有点难回答，对，回答说死得了就好像没有信心啊，死不了的时候我真的是个样子吗？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要讲穿上新人，但是我们看一下脱去旧人。我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讲过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他教会里面营会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的教会有一次办了一个夏令营会，是给小孩子的哈。那有个美国孩子，小孩子头一次，很小，年纪很小，头一次参加这种营会活动，那是头一次独自外出，所以妈妈就很慎重的吩咐说，你要保持卫生，每天要穿一条新的内裤啊，给他几件。那孩子，这个孩子一向很听话，平常没有机会出门，这次自己出去，妈妈特别吩咐，是教会的营会，很安全，他就照着妈妈话的做了。那么营会回来呢，妈妈就要洗他换下来的衣服嘛，可是找不到他那些给他的一叠内裤哈。What happened？ 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衣服丢了吗？孩子有点委屈说，没有了，没有丢，因为你要我每天穿一件新的，我就都穿上去了。他真的，所以妈妈才注意到孩子走路胖胖的，有点臃肿。妈妈吩咐他要穿上新的，可是没有叫他要脱去旧的，孩子听话，所以就一件一件穿上去，可是里面旧的会越来越旧，越来味道会越来越出来。我们如果没有脱去旧人的行为就穿上新人，那就难怪一不小心旧人的东西会跑出来。所以要穿上新人呢，其实我们一定要面对，认真的面对圣经怎么教我们脱去旧人，要好好对付。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上文是讲到怎么脱去旧人，其实哥罗西书第三章前面的几节，我们今天读的前面几节就是讲到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句话我刚刚问你们，你们没有人回答，你们已经死了。所以圣经里面像耶稣讲比喻也一样，他前面一个死，后面一个死， 前面一个生命，后面一个生命，常常是两层的意思。你们为我失去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听了就懂，失去那个地上的生命会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要致死自己的身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同死同埋同复活，这是一个命令，用过通常是用过去式的表示事实，不是单单讲说过去现在的时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现在要致死，你们每天要做这样的事情，要弃绝地上的事情。所以致死的动作是一个脱去旧人的动作。然后呢，所以要穿上怜悯，我用穿上这个怜悯是保罗本来用这个字，要穿上怜悯心，心肠恩慈。希腊文的话我刚刚提过，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背景，他们你们读过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大概都是那个时代的，那他们会讲究很多高尚品德，我们很容易会往那个方向去探讨，也应该，我们也应该知道人看为美的我们应当做。但是圣经里面当保罗讲到这些的时候，他的重点不在于是说我们要存心要做得多好，我们做得好别人也做得好，你怎么归荣耀给神？我们做不到觉得很难过，但是圣经明明是吩咐我们一定要做。当我们思想我们从世上的标准来看的时候，以赛亚书他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六章末了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要脱去。我们脱去没有？保罗用穿上来，不断地用穿上来表达说，这些应该都是属神的性情，是从神来的，因为是从神来的，他一定会胜过罪，从神来的他就一定会成全，因为上帝要做。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讲什么？讲所以你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恶者一切的诡计。这个全副军装都是神给，可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要穿上去，你穿上去就知道这个军装一定有用，从神而来，不是你做得多好的问题。那脱去穿上在希腊文都是一个所谓的官身动词，是一个被动式，它一方面它表达是一个被动，是你被穿上了，你没有这个衣服，但是呢它用官身的动词来表达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心态，是我要做的。所以重点呢是讲用过去式讲是一个事实，它重点不是时间，重点是说那是一个命令。那官身的特质就是说你一定要做，而且是你自己。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说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接受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愿意致死你身上的肢体。你要看你身上那些老毛病，喜欢稍微讲一些随便一点话，这个老朋友随便讲，但是是不是要致死的东西，我们首先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清单，是我从前哪一些东西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些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要这样子做。保罗说在加拉太书里面谈到，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都是披戴基督，披戴这个字就是穿上，我们凡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穿上基督。所以基督徒这个名词呢，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应该穿上基督的样式。所以人看你的时候呢，看你真好，做得不错，你说哎，谢谢我不错，你能不能够让人家知道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才不错，我从前是怎样的人现在是怎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很自由的慢慢在众人当中的环境当中，不是你要特意去讲，而是说让人慢慢清楚看到你有的东西并不是你原来有多好。我原来有几个博士，但是我现在有的不是我的博士头衔，我原来有的是聪明智慧，但是我现在有的是上帝的智慧，从上头来的，先是温柔一路下去。所以你们是神的选民， 是圣洁，是被分别为圣的，是蒙爱的，就要穿上这个怜悯心肠、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想多问哈，就是因为情绪不好，因为身体不对，所以就没有办法表现出这样的样式。好，今天脾气比较不好，因为昨天没睡好。那也不能怪我，我这样不好，因为你刚刚对我讲话很冲，所以我错了，但是你也有错。这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出现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能够看到，就是说从神来的这些性情呢，它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图画。所以讲到这里，讲到每一点呢，基本上你通通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到，这里讲的是上帝的属性，是讲基督的性情。我比方说讲到怜悯心肠呢，是神的属性，因为神宣告他最重要的一个属性之一，就是在西乃山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整个圣经一路讲下去，不断地讲上帝的怜悯，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讲到这个恩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他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什么，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就是这个字，神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呢，要显明给后来人看，显明给后来世代看。难道他不断的复活，不是，是在你我身上，我们一个一个人，他在我们身上显明神的恩慈的时候呢，是要借着你我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见，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做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上帝的恩慈。讲到谦虚温柔，我们应该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讲过，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这个柔和谦卑的字根就跟这里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谈到谦虚，我们可以去想希腊人的谦虚美德很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要效法基督，学主的样式。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忍耐就是我们会从人的常理来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对他们说愿主引导你的心啊，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对整个教会叫你们爱神，并且学什么，学基督的忍耐。也就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学习基督徒，我们要效法，要做很多应当做的事情，不要让人小看基督徒，没错，但是你真正的样式要从耶稣基督来，忍耐要学耶稣基督忍耐。所以当我们脱去老旧的样式呢，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披戴基督，穿上基督，穿上主的样式。有这样的样式呢，才能做底下的绿色的这些我称之为分词的动作。绿色这些都是分词来修饰，来帮助我们更明白穿上这个动词怎么样，穿上了这样 的上帝的性情的时候呢，你才可能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其实不容易哈。那有一个18世纪有一个英国作家讲过一句话，你们可能也听过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犯错呢是人之常情，好，我们都会犯错，但是 forgive 呢，这是个很不容易，这是一个上帝的性情，是属神的性情。为什么它难呢？因为神要我们做的饶恕不是说好了好了， 你说对不起，我 放你一马啊。饶恕是耶稣讲的比喻，是彼得问他，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说饶恕人你是70个7次。彼得说我一天饶恕人7次可以吧？为什么说7次？他们犹太人一天3次5次祷告， 七次是一个完全数目字，我一天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当然要饶恕人，不然我怎么到神面前，我七次总行吧。耶稣说不是啦，是七十个七次，有不容易。你睡醒的时间有多长？七十个七次，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你把你睡醒的时间除以这个四百九十，你会发现你每隔多久就要饶恕那个得罪你的弟兄。那意思是说，他每几分，我算过了，三分钟，每三分钟那个人就会得罪你一次，你就要饶恕他。你请问谁是每三分钟就可能得罪一次？是你的牵手啦，啊，是那个常常惹你发脾气的孩子啦。我们就是在最亲近的朋友当中呢，你发现这个饶恕不容易做，能够饶恕 ，to forgive is divine， 是上帝的属性。你要做到这种饶恕呢，你不能够去找世界上所有的美德，你要找那个能够为他钉十字架的那个饶恕。而且这个饶恕呢，不单单是你发现耶稣基督的饶恕不是那么单，耶稣基督的饶恕是把他生命给你，就是要 turn you around， 要把那个被得罪 那个得罪你的人呢，要把他挽回来。这个更难了，我不追究你就罢了，我还要想办法把你挽回，你绝对做不到，你怎么办？因为脱去救人穿上新的是上帝已经做的事情，你就祷告，你就求神，你只有靠神的能力，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能够做成这个事情。还要穿上爱，这里讲到在这一切之上呢，要存着爱心，穿上爱心中文，其实他是就着上面一路下来哈，而且我特别把那个心拿掉哈，因为原文就是存要穿上爱哈，当然爱是我们表现在我们的爱心嘛，但是保罗要表达的是你要穿上那个爱，那个爱是基督的爱，因为那个爱是联络全德。这句话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联络全德呢？不同的英文会有不同的翻译法，但重点是它是一个联络，是一个 perfect 的一个 bonding， 是一个只有基督的爱才能够达到这种果效，就是把所有的基督身体通通连在一起，把所有兄弟，因为我们彼此之间会有争执，会有摩擦，会有很多东西，我们爱心是有限，不相信你去做看。你爱他三天，第四天可能你真的就生气了。这是一个牺牲的爱，唯有基督的爱是联络全德。所以这个基督的爱呢，他会带我们达到一个 perfection， 就是以弗所书讲的长大成熟。基督的身体，一个长大成熟的身体，各个肢体之间怎么联络在一起，怎么达到这个所谓的 unity 呢？它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基督的爱，不是你的爱心，你的爱心一定有限，一定会，你会得罪人，人家会得罪你，但是你唯有常常回头去看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担当，你才有可能做得到。然后在第二个动词呢，这里有四个动词，穿上第二个动词要叫基督的平安，其实是基督的和睦，那个在以弗所书这个字会翻成和睦，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什么样的意思呢？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将人与人之间所有隔断的墙垣统统打断。这个平安是有点抽象，但是以弗所书写我们翻得非常好，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这个平安，这个 Irene 这个希腊文，他就是讲到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我们必须让这个基督的和睦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当家的，这句话的意思要叫基督的和睦呢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就是让他做当家的，你不再做你的主人。我们在慕道友开始跟他谈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谈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信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主，对不对？那曾几何时，我们心中那个主在有一些场合里面就会稍微 换了一下，你自己会跑出来啊。也就是说，在这里永远要让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成了和睦。那个所谓的 unity， 这个和睦并不是说我们就闭眼睛不去看错误，我们要怎么纠正。但是呢，耶稣圣经里面讲到责备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责备有两个字了，在圣经里面希腊里面特别重要的有两个字。一个字呢，就是耶稣会用责备是挽回的意思，他会责备人，但是一定会挽回。但是另外有一个责备呢，是严严的责备，绝对不准你再做下去，是用来赶鬼，用来斥责病，用这样的方式斥责仇敌。所以呢，我们都会翻成责备，翻成劝诫，就不太容易区分这个区别。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分界，所以我们要彼此包容，甚至要彼此劝诫。那我们必须里面有一个基督的和睦，那个基督和睦就是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弟兄，你怎么 reach out to him。 要成为一个会感恩的人，并且要存感谢的心，是中文这样翻。其实它有没有意思，就是说 be thankful， 你要做一个会感谢的，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人。好像感恩这件事情要变成你的 DNA， 你这个人的品质已经被调整，你的本质身体已经被改变了，你要做一个就是会感谢的人。这个好像要把你的性情都改变过来，那容不容易？好，现在大家不太敢回答，因为在我们是不容易了哈。但是呢，你就是要去看耶稣基督嘛。我们常常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都是希望说我们祷告事情能够成就，但是当要把你改变的时候，你就说哎，那是下个礼拜的事情，今天让我发一下脾气哈。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我们要变成，要成为，这里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 become 一个感恩人。然后呢，怎么做呢？这些做法其实都有点困难。保罗在这里讲出一个很实际的方式，就是第四个动词，在讲到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住在你里面，存在心里。我这特别，他原来的字不是存了，原来的动词就是这个意思，要让耶稣基督的道理好像一个不是在是客人了，变成主人，他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立刻要问我们一句话，你对神的话熟悉吗？我们现在要求弟兄姊妹通览读经，不单单读你，而且你要明白神的话，然后你要熟。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也就是说，神的话必须丰丰富富，不只是住在你的里面，要 richly， 要丰丰富富。所以什么叫做丰丰富存在心里？你能不能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光照，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实很多该怎么走的下一步都写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慢慢训练我们生活里面，你能不能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神的话出来？你对神的话丰富的时候，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很多。上帝最常做的事情，圣灵感动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让你想起主什么，主说的什么话。你要是读这个耶稣复活以后，使徒他们经历，他们常常有一句话，在旧约里面是这样，他们就想起。那为什么想起呢？因为它里面原来就有主的话，原来听过主对他讲过，原来你读过，你记得。所以一定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住在你的里面，然后就可以做这个绿色这里的这个所谓的分词，这个用分词形态。所以你就可以用各样的智慧，可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教导是 teaching， 劝诫是有点是责备的意思哈。那也就是说，这才不是说我爱弟兄我就不讲他，不是。怎么，问题是怎么讲，这是最难的地方。怎么讲？你不单要很多话，你还要圣灵的引导， 知道这个时候该这样讲，该讲哪一句话，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只有你们自己在学习当中，在跌倒的过程当中，在讲错话的过程当中，知道主仍然饶恕你，知道你讲错话也被弟兄姊妹接纳，你才会在这里成长。然后呢，用诗章、颂词、灵歌，诗章这里讲的是诗篇，用诗篇当时用，那用颂词就是我们常常会有的颂赞的歌词，在灵歌你可以说是在圣灵里面，随着圣灵的引导 来歌唱，不是说一定要唱一个人家听不懂的歌，而是说你唱歌是随从圣灵引导，别人在觉得唱不出来的时候，你会唱，你该唱什么歌，你突然间上帝给你想起一首歌，你唱那首歌，随从圣灵引导，心就被更染，那应该是向神歌唱。那这就比较恰当的翻译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呢，心被恩感，就向神歌唱。所以呢，十七节是一个像是一个总论一样，这是一个穿上新人的一个结果，就是无论做什么，他是用所谓 subjunctive， 是一个假设语态，就是说假设你不论做什么东西呢，不管是说话、行事为人，在哪一方面，你慢慢你的 DNA， 你变成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就很自然会奉主耶稣的名。当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其实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其实是有点是站在神面前说话，在神面前讲话，你不敢随便。奉主耶稣的名不是一个口头禅。当你在神面前认真的时候，你凡是有这个奉主的名来做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会慎重，因为好像摩西在西乃山在荆棘火焰当中，他要去看火，神说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先把你的鞋子脱掉，因为这个地方你看不到神，荆棘火中烧起来，这个地方圣地，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奉主的名来说话做事的情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必须是一个新人，你不可能用旧人的样式来奉主耶稣的名说话，然后你会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一个好像帖撒罗尼书里面讲的，一个人懂得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图画。所以这段经文你从这样子来看，通过这四个动词来看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实际上怎么穿上新人的图画。你一定是要按着神的样式，按着基督的样式，你心里面一定要让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明亮起来。你想到的不是哪一个伟大的人物，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你 ultimately 你是基督的形象在引导你前面的道路。所以最后如果说我用一个总结的方式来看这段经文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逻辑，就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神已经做成的工作。这个逻辑通不通顺？那这个逻辑为什么重要？我要请大家稍微思想一下。因为神已经做成，所以你做不到的时候，你祷告一定会做到。你做不到，你就是否定上帝的全能。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说做不到？因为神已经做成。这个逻辑很特别。我们看哥罗西前面的第三章前面这样写，在这一段经文前面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中文翻得很好了，我在第十节把同样的语气，把它，你们已经穿上了新人，其实这是一样的语态。那也就是说，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说，因为这是以弗所书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有人翻译 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很好了，就是说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了我们，就是这样。可是紧接着这句话，这新人在知识上翻得很好，他说又是渐渐更新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新人，可是我们会走在一个渐渐更新 的图画。这个逻辑上是有一点点，这就是希腊文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是讲到事实， 已经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在生活经验里面突然间会有一个现在进行式的方式，你在这个人知识，这里讲的知识是真知识，你在对主的那个真正的认识上是会渐渐更新，更新的结果就是会正如照他的形象。所以这就是一个长大成熟，以弗所书讲说我们要长大成熟，就是长到这个形象。那所以你们既是，你们已经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就要穿上，就立刻又回到这个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所以这一个逻辑很特别，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这样特别的逻辑呢？我们应该记得话说，耶稣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就在这个事情上要显明出来，神已经做成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在我们身上，神的手不会停止。所以你会被雕塑，雕塑，请问雕塑的过程好不好受？被雕塑，被人家指出你的毛病，被同工骂，被老公，被老婆骂，希望不是太凶了，会指出你会有很多很多被人家讲，但是呢，你会发现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你一定会做成，因为神已经做成，神要定义把我们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保罗书信里面讲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图画，你们一定做得到。好，我今天这样讲这段经文，你们觉得清楚不清楚？你不回答还好，清楚了你就要去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你对我们，你多给谁就向谁夺取，但是你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一个主人，你随时吃下够用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学习这个成为新造的人，已经是新造人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懂得常常来到你面前，懂得我们自己没有，但是我们就求这位厚赐与人的主，主知道你会赏赐，知道你会成全。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跟一个应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